现在市面上一些 2.0T 甚至一些高功率的 1.5T 车子啊，都有小200来匹。哎，有朋友问啊，这200匹马力家用到底够不够啊？那看你怎么用嘛。就好比说电脑，你看看视频上上网，打个斗地主和玩这种 3A 大作视频特别好的这种游戏，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车子在平路上行驶会遇到空气阻力和滚动阻力，那这些阻力呢都是随着车速的提高而提高的啊。那高月的呢在期刊汽车工程学报上面有篇论文，风动法测量汽车道路行驶阻力里面啊，分别使用了滑行法、风动法等方法计算了测试车辆的行驶阻力，发现使用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小。在时速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啊，这阻力差不多都是800牛啊。那么在一般道路情况下，车子最快也就只能跑到每小时120公里嘛，再上去法律也不允许，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啊，匀速行驶的话，即使是跑高速所需要的动力也不到40匹啊。那如果再考虑到超车的行为，那车子还需要克服加速阻力，所以需要的马力也会更大一点啊。哈尔滨工业大学罗仪有篇论文的基于 GPS 数据的高速公路驾驶行为识别里面啊，它记录了一些高速超车行为的样本数据。那么从驶出换道开始到驶出换道结束一共花了 6.6 秒，那速度从每小时108公里提升到了120公里。那么这些实际的超车样本数据来看的话，高速超车所需要的马力大约是73匹。哎，那除了正常的平路行驶啊，车子有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坡路，需要克服这个坡度的阻力，对吧？那吉林大学的金钟倩有篇论文的基于台架车辆动力学模型的汽车道路行驶阻力仿真研究里面啊，他有提到坡度阻力的计算方法的。虽然按照我国的标准，坡度值呢是用百分号来表示的啊，那不代表坡的这个实际角度，但由于一般道路的坡度它都是比较小的，行驶阻力也可以近似的用坡度值来算啊。那么查资料了啊， JT 级 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里面规定了不同设计速度公路的最大纵坡值啊，时速每小时120公里的最大纵坡 3%， 每小时100公里的 4%， 80公里的 5%， 一直到20公里的 9%。 那么带入进行一段计算啊，一辆满载2吨左右的家用车克服道路上面的纵坡，哎，需要的马力大概是20多匹，不到30匹的样子。那加起来理论上100匹左右就能够应付日常家用了啊。哎，不过车子的动力它是从发动机传到轮胎的，哎，而且还包括什么空调等等在内的各种电器附件，还有传动系的这种损耗等等等等，它是有打折的。好比说你买了三斤苹果，也不是三斤都能吃的，你皮要不要去掉啊？你核要不要去掉啊？塑料袋是不是也要拿开的，对吧？啊，一样的道理。那电器附件呢，差不多要消耗4-7匹，传动系统损耗呢10%-20%。那按照最大值把这些损耗都算进去呢，发动机有个130多匹左右的这个净功率，哎，基本上也就够用了。200匹马力不仅可以应付家用，还有不少余量啊。那也有些朋友对家庭唯一用车的要求会高一点啊，还要考虑到这个车子能不能偶尔提供一些小小的驾驶乐趣啊。那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 0.5G 以上的加速度啊，就会让我们人体啊感受比较明显了，开起来已经有点爽快了啊。那一辆满载2吨的家用车100公里加速的时候呢，要达到平均 0.5G 的加速度的话，需要190多匹的马力，那算上电气系统和传动系统的损耗，那就需要发动机有250匹马力的净功率才可以了。那你这个角度看200匹啊就不太够看了啊。那除非是牺牲空间舒适性，选择比较小比较轻的小钢炮啊，那样它就不太够家用，对不对？所以总的来讲，200匹马力应付家用肯定是够了，还有余类。那你小看起来爽，哎，有点乐趣，还差那么点意思啊。要买马力更强一点的啦，250匹以上，或者说你牺牲点家用性，买更小更轻的啊，那这个又能爽啊，开起来又舒服啊。但家用呢，就是要牺牲一下了啊。